林冲误入了白虎节堂，受到太尉高俅的审问。林冲如实的诉说了两个程局怎么样子到他家里边，告诉他让他带刀进府来见太尉的整个经过。可是当两个程局来到堂上对质的时候，这两个程局却矢口否认有这件事儿。他们说根本没离开过太尉府，并且还有御侯陆谦在旁边作证。陆谦就说了，说他俩一直在那儿下棋，我就在旁边看着呢。高俅问林冲，林冲，事到如今你还有何话讲？此时此刻的林冲，他才知道什么叫诬陷，什么叫害人。按说林冲虽然是行伍出身，但他却是个正直温顺善良的性格。就是这样的性格，如今也是怒火满胸啊，因为他承受得了责怪甚至斥骂，但却承受不了委屈冤枉。他心里明白，这是一个圈套骗局。林冲强压着胸中怒火，太尉，人不怕丧志，只怕丧心。
丧心？何人丧心？
像陆谦之辈便是丧尽良心的匹夫。
林冲，你身犯罪罚，与陆谦何干？
太尉，事到如今，小人已经明白，我是误中奸计，有理难讲。
林冲，你身带兵器闯入军机重地，有意杀害本官，还有何理讲？
太尉，您是众军之首，小人是太尉的手下。林冲蒙太尉重看，对您不敢有半点不公。我与太尉远而无冤，近而无恨，有何缘由敢起杀您之心？倒是有人想置林冲于死地。
林冲，何人置你于死地呢？
太尉，荣肃。皆因4月28日，小人携带捉经前往东岳庙降香，是奉贵府公子高衙内率众闲游。他趁小人不在之际，对监内百般调戏，小人闻信赶到，以礼斥责了几句，不曾有半点伤害。不料事后未过几日，这与侯陆谦要我樊楼饮酒，另外派人将我监内诓到陆谦家中，衙内藏在他的楼上，又要对捉经强行非礼。信有丫鬟及时冲出陆家，樊楼报信，林冲赶到才免受其害。昨日于长街之上，小人花钱1000贯买刀一把，今晨既有张李二位程局到舍下传太尉的口谕，命我带刀入府与太尉官囚进的府中，前厅不见，中厅无有，一直领到这白虎街堂。二程局进内求而不出，林冲等候心急，故而迈步而入，一看街堂，自知误入重地，侧身回步之急，陆谦却等候在门首。他自言张李二程局是他的属下，分明是今日之事乃是他一手策划，他无小人涉足重地之罪，小人焉能不据理相辩？此时太尉到此追我罪责，二位程局不敢作证，分明是受陆谦差遣，卑职一再受辱，忍辱而偷生，陆谦步步欺人，欺人而太甚，今日设此圈套罗织罪名，分明是要置卑职于死地，而陆谦却另有图谋，欺世其心，不言而与太尉明察。林冲
冤枉。
林冲他虽然说出了这一番话，指出了高衙内的事，却没有过多的指责高衙内，而是把矛头直指陆谦。这里是他还希望能够得到高俅的一点谅解，能够为他伸张一点正义呀。这就是想让狼发慈悲，让蛇发善心。他这一番话说完之后，高俅看了看陆谦，故作姿态地说：“陆谦，东岳庙之事，林冲所言事实吗？”陆谦赶忙回答：“太尉，林冲是一派胡言，衙内倒是到东岳庙上去了一趟，因为蹬鞋踩袜子的一点小事儿，跟他那林娘子啊口角了几句。不过林冲把这个说成是百般调戏，未免有点诬陷之词了。衙内风流倜傥，怎么会调戏林家的败柳残花呢？啊，至于说到我家中如何如何，我看这纯属是捏造之词。不然的话，何人作证？何物作证？啊，林冲，你拿得出来吗？林冲，你因为东岳庙上的一点口角怀恨在心，甚而由衙内牵涉到太尉，近些天有人看见你身带着兵器在太尉府左近徘徊，有意谋害太尉呀、啊、我还有点不信呢、啊、今日见你持刀闯入街堂，才知道府中人言之不假，你这是人证物证俱在，竟然还编造谎言嫁祸于人，真是刁钻以及狡诈多端。太尉您可不能听信他这一面之词啊。高俅说：“林冲，你好大胆。”林冲这个时候真气得白眼睛起红丝，额头筋突突直跳，五脏发热，是四肢发颤。太尉容速，他还要说。高俅心想，不能让林冲多说了，当着这么些战堂军，再让他多说，万一他要说出什么真凭实据来，传出去就不好听了。林冲，本官身袭要职，国事繁忙，无暇听你狡辩，连快的来把林冲拿下。是，战堂军一起上前，不容分说，把林冲是绳捆索绑。林冲一面挣扎着，一面还在喊：“太尉，太尉，小人有话说。”他说有话说，谁让你说呀？绑上了。高俅说：“来呀，把他佩戴的钢刀作为物证，一并送到开封府，叫开封府尹审问定罪。”啊，军卒们押着林冲往堂下就走。林冲此时对高太尉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林冲一边往堂下走着，一边大声呼喊：“冤枉，冤枉，天理何在，公理何在，林冲冤枉！”尽管这喊冤的声音在白虎节堂上边回荡，可是林冲还是被押送到了开封府。现在的这个开封府府尹可不是包公了，包公当开封府尹的时候那是四弟仁宗，现在已经是八弟徽宗了。这位府尹姓滕，滕大人把林冲押到开封府的时候，正赶上滕大人还没退堂。高俅的差人先到堂上见了滕府尹，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押来的这个罪犯和他的罪证以及他的犯罪经过全都诉说了一遍。当然了，那是按照高俅的口径说的。然后呢，呈上来凶器，也就是那把刀，告诉滕府尹，林冲犯的是私闯白虎街堂，手持凶器刺杀太尉之罪，一定要严惩不贷，绝不能姑息。
一再强调这是太尉的意思。唐福衍听完了之后是连连点头啊，好，下官立即审问，立即审问。太尉府的人嘱咐交代完喽，把林冲交给开封府，他们都回去了。开封府的唐大人立即升堂审问林冲。在这个大堂上，林冲从头至尾又把自己的背去含冤的经过详详细细有理有据的说了一遍，求大人为他做主。这第一堂下来之后啊，这位唐福衍和自己堂上的一位孔，他叫孙定，商量这个案子。什么叫孔目啊？这孔目啊是个官名，负责什么档案文书啊，甚至图书管理呀、等等的，各部门有各部门的孔目。为什么叫孔目呢？因为这个官啊虽然不大，但是管的事儿挺杂乱，一孔一目都要过问，所以就叫孔目。开封府的这个孙孔目呢，在堂上负责案件的卷宗整理。这个孙定啊，别看官不大，但是为人特别耿直，有一种仗义执言的气度，而且又是个热心肠，喜欢帮助别人，遇人为善。正因为他有这么多的优点，所以这官一直也就没升上去。他自己也不以为然。孙孔目觉得，不管当官还是当民，首先得是个人。今天听了林冲的这一堂官司之后，孙孔目是一言未发。唐福衍下堂之后，在后堂就问这孙孔目，你看林冲这个案子能不能定罪呀？您说呢？要按太尉的意思，应该定他个私闯街堂、手持凶器刺杀太尉的罪名啊，这可就得该斩呐。孙孔目听完之后喝了口茶，老爷，要按太尉的意思，把这端午节改成七月初七再过，您看怎么样？哎，你这是什么话？这节气时令怎么能随便改呢？哎，就是啊，国家的法律不也是跟节令一样吗？该怎么着就得怎么着啊，您管他谁的意思干什么呀？哎，话虽这么说呀，但是太尉的口谕不能不考虑呀。这个人是太尉差人亲自送来的，又有嘱咐，咱们能置之不理吗？那么您说林冲这个案子是不是就像太尉说的那样呢？从堂上林冲的申诉来看，也不尽如太尉所说。老爷，我佩服您敢说句真心话，我觉得林冲这个人所说的事情顺理成章，而且他情真意切，没有虚假。另外看林冲这个人也不像市井无赖街巷的刁徒，更不似出入监牢的滚刀筋肉，所以我说林冲说的事儿应该详细的查审。福尹说，当然呐，也不能说林冲说的都是真的，出自辩解难免有些闻过是非之处，不过有一件事儿我倒听说过。
什么事儿？
就是在东岳庙上，他的夫人曾经被高衙内调戏过，当时林冲差点跟高衙内两个人打起来，后来有衙内手下人解劝，才算是给平息了。
哦，老爷，您这是听谁说的？
哎，我呀有个表侄，上月二十八曾经去东岳庙游逛，正是他就赶上了这件事儿了。事后呢到我这儿来，还绘声绘色的跟我描绘了一番，
说这高衙内如何，那林娘子又如何，林冲后来赶到当场又是如何。所以说呢，林冲说衙内调戏他的妻子，这是可信的。
好，老爷，这个案子就好办了。
您呢，叫您那个表侄出一个人证，打个证据，高衙内确实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妇女，这就定了。接着呢，再到陆谦家的邻居们呢去问一问，问问他们街坊邻居有没有林冲说的那件事儿。如果真如林冲所说，林七曾经被诓到陆宅，二次受到高衙内的调戏与逼迫，两个人在屋子里边又掀桌子又打碗的，闹到如此地步，那邻人们不会不知道。让他们的邻居们证实之后，就又可知高衙内二次为非作歹。有这么两件事儿，我们就可把高衙内传到开封府审问他详细经过，怎么样？府尹听完之后没说话。老爷，您说怎么样？
哎，你这个人呐，太尉让咱们审问林冲，你怎么转到高衙内身上去了？
哎，老爷，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呀、啊，不管是谁，违法必究嘛。老爷您也别装糊涂，高太尉这个儿子在东京汴梁那是出了名的了，想男霸女，为所欲为，告他的状子接了多少份了，一直就不敢碰他。我就老合计，我们大堂上悬的那块匾叫公正廉明，连这么个公认的害群之马都不敢管，我们公正在哪儿啊？廉明在哪儿啊？哎，这不是挂着牌子给别人看，觅着良心自个儿装瞎吗？啊！
唉，孙孔孟，别说这些了，今天呢，咱商量的是林冲、高衙内的事儿，先不用管。我那个表侄啊，也不能给出证。
哎，这牵扯到高衙内了，怎么不能出证呢？
唉，你怎么净说糊涂话呢？我要按你说的去办，这顶乌纱帽还戴得住吗？啊，你是不是让老爷我快点下台呀？
哦，是啊，是啊，老爷想的比我多呀。那依老爷的意思，把林冲就判死罪呗。
死罪嘛，有点重了。这里头林冲也是真有点冤枉。
哎呦，我说老爷，您还真是个有良心的人。
这什么话，谁都有良心，只是有的时候能亮出来，有的时候把它盖上。这样吧，林冲这个案子呢，咱们先放一放再说。
啊啊，那也好，您再听听风声。
就这么的，这个事儿议论完了，撂下了。林冲这个案子一堂审过，林冲被下狱押看，放下了。府尹想放下，可实际上放不下。第二天高俅就派人来问来了，问林冲判了没判，怎么判的。府尹只好说啊，很快这就要判了。高俅的人走了，林冲的人也来了。谁来了？林冲的岳父张教头。林冲从家里边到太尉府一去不回呀、啊、真娘不放心呐、啊。找到自己的娘家爹张教头，跟他一说，张教头急忙是四处打听，后来得知了消息，说林冲吃了官司了，在开封府在押。老头也不知道林冲是犯的什么罪，反正他知道当时风行的一句话，衙门口朝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老头凑集了100两银子，托熟人找关系，才算找到了开封府尹这儿。详细的一问，老头是大吃了一惊啊，门婿林冲犯的是死罪呀、啊、老头知道是好话说尽，央告到家，留下100两银子，自个儿还一个劲儿的说少，
实际上这已经是借款都在内了，临走的时候还得说下次再来呢一定多多的孝敬。唐福尹看着这个案子心里在想，一个是有权没给钱，一个是给钱没有权，怎么办呢？又过了两天，太尉府又来人了，又问林冲怎么还没判呢。太尉对这个事儿可是甚为关注啊。说完了走了，偏巧这位走了，张教头又来了，这回给拿来了200两银子。这银子怎么拿来的？这回可不是张教头自己的钱，这是谁的钱呢？鲁智深的。鲁智深呢原定第二天林冲去菜园子找他呀，跟他要见面，结果没去，等了一天又没去。鲁智深到林冲家里边一打听，才知道林冲吃了官司了。张教头第一次回去以后，正准备着想办法筹备银两卖东西典当求借再给凑钱呢。鲁智深听说之后说不用，这回这钱由我出。鲁智深回去之后，他把自己这伙徒弟们就都叫来，把这事一说，没别的，林教头贪官司了，大伙都得帮忙。大伙一听好，这没得说，咱们大伙拿钱。鲁智深拿大份，愚者拿小份，还有的非要多拿，鲁智深没让。鲁智深告诉他们，有钱慢慢花，听见没有？官府是没底的坑，多少也填不满，我当过提辖最了解，要不怎么当和尚了呢？就因为看不惯。这钱呢咱还有第三步呢。凑了200两银子送到林宅，由张教头二番把这钱又送到了开封府。唐福尹这回呢再三的不要这个钱，张教头是再四的非给，最后谈话之间，张教头把这200两银子的包袱假装的就忘在了桌子腿旁边了。临走的时候，唐福尹假装着没看见，送走了张教头，留下了银子包。转过天来，孙孔木来了。老爷，我可找到了一个关系此案的重大证据。
什么证据？
这两天呢我到处打听与这个案子有关的诸多细节，昨儿个跟我的邻居一个姓徐的那小伙子闲聊，说到如今世事不平如何如何，哎，没想到聊出件大事来。
什么大事？
这小伙子叫徐木，这徐木说啊，他有同乡，又是他的酒友，在太尉府啊当更夫。这个人呢孤身一人，没有家眷，俩人前天在那更夫那儿喝酒啊，这更夫跟他说了他最近得了一笔赏钱，所以请这徐木喝酒。这赏是怎么得的呢？是因为玉侯陆谦呢让他办了一件事儿。是什么事儿呢？是让他去卖一口刀，目的只有一个，必须把这个刀啊卖给林冲，为此还派人领着他暗地里认了一下林冲。刀是谁的他不知道，他把这刀真就卖给林冲了，卖了1000贯钱。回来之后陆谦跟他说，这1000贯钱呢就都给了你了，算是赏钱。这更夫差点没乐死，但是陆谦又跟他说，你不能走漏风声，走漏风声可就是死罪。为什么用你干这个活呢？因为你是更夫，老是夜晚打更，白天睡觉，不容易被人发现。更夫得了钱就请这酒友来了一顿，酒喝多了实话就说出来了。他这朋友徐木呢还信得过我，跟我就把这事说了。他说者无意，我听得有心呢。我一听就又想起林冲这个案子来了，我特意看了看林冲的那把刀，也就是那个证据，那把刀可不是一般的刀啊，看来 这是陆谦为了害林冲，用太尉的一把宝刀作为诱饵，让那个更夫扮作落魄军汉去卖下，然后借砍刀之名引林冲到太尉府中白虎堂下，然后治他一个带刀行刺涉足重地之罪呀。此计可谓毒也。老爷，您说这事儿得怎么办？
怎么办？你说这事儿，那都取不了证啊，查不出头啊，能怎么办？
太尉这两天催得更紧了。老爷，咱这开封府是高太尉开的啊？
哎，这什么话？开封府是朝廷开的，
既是朝廷开的，怎么您总是听太尉的话呢？
嗨，孙孔木，你的心我也知道，这个事儿咱得办得圆满一些。
我现在这么想，无论如何不能判林冲死罪，那就在您了。
哪在我呀，在太尉呀，太尉不点头我也难落笔呀。孙孔木气得二话没说站起来走了。
转过天来，开封府尹亲自到太尉府去了，求见高俅。高俅当面问他，
唐府尹，林冲一案怎么迟迟的不判决呀？
唐府尹一听这一问，就把想了一夜的词儿回答上了。
太尉，林冲这个人，他矢口否认蓄意行刺的事，咬定说是有人要他来府看刀，我过了几堂，动了几回刑，他都不改口。
最后他还说什么，说有个什么亲戚能找到那个卖刀的给他作证。
我看这个事儿不必牵涉更多的人了。卑职想就问他一个不合腰悬利刃误入节堂击杖二十充军发配远扼军州，您看如何呢？
高俅听完了他这番话之后沉思了一会儿，
嗯，好吧，只是便宜了他。此正是世上几多公正处，人间哪里不冤屈。